The category is live, work, pose.
大家好，我们是美西人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没有人会主动选择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的一员的，没有人会想要过被歧视、被看不起、被认为精神有问题这样的生活的。谁不想被别人接纳、被别人爱呢？如果你不是不这样活，我不这样做自己，我就无法活下去，你不会这样选择的。
所以你每次看到他们用最亮丽最光彩照人的姿态出现在 ballroom 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说他们的这份不是说表演，这就是他们面对生活、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这一切事情的表达出的一个态度、一个宣言，就是哪怕已经这样了，我仍然要活出我自己，我仍然是最闪亮的那颗星。来，快问快答，
来来来，
这个月是什么月份？
六月份。
那六月是什么月份呢？
彩虹月。我现在好像是那种小学里面接受老师一对一问答的。
对，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就是今天要做一个彩虹特辑。
没错，
不知道是我们第几次的彩虹特辑了，但反正如约而至，
而且今天还是第111期节目，感觉这个数字也非常的吉利。
对的。那我们今天呢想聊一聊的是 LGBTQ 里面的 T， 也就是 trans 跨性别。说起跨性别人群呢，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从新闻上呀、媒体上呀，或者是一些舆论上面了解到这个，至少说了解到这个词，或者是稍微了解到这个群体。但是可能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不认识或者是没有接触到过真正的跨性别者，所以荧幕就成了我们了解跨性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和媒介。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聊一聊荧幕中的跨性别。
哎，对，
OK， 那就说起跨性别说起荧幕中的跨性别，你最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我最先会出现大概5秒钟的头脑空白，就是什么都想不到，就最开始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印象
了也是、
对，就是你印象，你好像感觉哦，我应该在哪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面见过。不过这个状况是在我看一部电视剧之前它会发生这个状况。现在如果问我说想到跨性别会想到什么，我会首先想到这部电视剧
which is
也就是这个一部美剧，英文名叫做 Pose， 中文名叫做姿态。因为这个片子它是 Ryan Murphy 他去操刀导演监制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这个导演他之前是以做出了美国恐怖故事系列而闻名的，所以也算是一个在电视剧来讲非常知名而且备受好评的一个导演。所以当时他去拍了 Pose 这个片子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聚焦于跨性别群体的，在80年代的纽约的生存状况的这么一部作品。
对， Pose 是一个近几年来非常就可以说是把跨性别群体带入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剧集吧，而且里面的演员都是真正的跨性别者去演的。我们稍后也会讲到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我可能之前看过一些文章，或者像你说的看过一些新闻，里面有报道一些关于跨性别的基本概念的科普，或者说跨性别者现在的一个生活生存状况吧，但是我其实没有真正非常深入的非常近距离的去了解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呢 Pose 这个片子或者说姿态这个片子其实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在于它真正的打开了我对于trans 这个群体的认知和了解，它彻底的拓宽了我的视野，可以这样讲。我看完了之后就非常有一种被洗礼到的感觉。
洗礼。
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好像被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物的另外的一个角度冲击到了，而且这个冲击是非常带有人情味的。当然它除了这种感情上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多科普的东西在里面。就比如说我在看 Pose 之前，我其实虽然老是听到大家说哦 ballroom 就是舞厅文化对于舞蹈或者说一些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我其实并不真的知道什么是舞厅文化 ballroom 文化，这个是我真的看了 Pose 才知道的。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跟我第一次看 Pose 的这个感受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觉得哇哦，这个世界的大门被推开了这种感觉。
哎，对对对，
而且你受到了冲击是那种会让你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也没有这么不同，其实有很多可以共情的地方，哪怕我不是个跨性别者，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所想要表达的这种态度或者是姿态吧，对吧？
对，
就非常的能够打动到我，是一个其实很具有普世价值，但是又聚焦于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人群的这么一部剧集。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聊荧幕中的跨性别的话，可能就真的得从这部剧开始。
那我们就从 ballroom 文化开始说起吧。
好啊，
首先 ballroom 跟我想象的样子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更像是那种迪斯科舞厅，就是上面有怎么说
闪亮的灯球，
对，闪亮的灯球，然后可能旁边是吧台，就像是一个在酒吧里面的那种环境。但是我至少看到这个作品呈现出来的 ballroom， 当然它也确实是借鉴了很多历史上真实的那种图景的还原，是一个很像舞会的场景。你知道大家缓缓地走向舞池中央，然后人群会聚集在两边，面前正前方是主持人还有评委，因为他们会打分嘛。然后这个场景是比较像或者是更像是我在一些欧洲的电影里面描绘更早的时候的那种，比如说贵族舞会啊或者是乡绅舞会的那种场景，而不是像酒吧的那种氛围。就这个我还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蛮神奇的。
没错，就像你说的，就是大家去 ballroom 真的就是去跳舞的、
哎、对
然后呢，就是这种跳舞它是有一定的竞技性质，就是它会分不同的 category， 就是舞种或者说是主题吧。然后主持人呢会说 OK， 下一个主题是比如说皇家主题，当然这个主题是提前告诉所有人的，然后大家会提前去准备，就大家如果一说到 OK 皇室主题的话，大家都会穿着他们认为最能体现皇室的那种服装，并且以这种姿态walk 就是走入舞厅，当然这个走是带引号，他们是边跳舞边行进的，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走到舞厅的中央，然后再表演，然后大家会在周围给他喝彩，或者是如果大家觉得他表演的不好就会喝倒彩。
对
它既是一个表演性质又是一个竞技性质，然后又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地方，
有点像是写命题作文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你要按照这个主题来发挥嘛，那每个主题的人都走完了之后就会有评委，就像你刚刚说前面有评委，他们会打分，最后呢打分分数最高那个就会得到这个主题的优胜，并且
拿奖杯。
对，有个超级华丽的奖杯。
那个在我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比起奖杯这个不是更像蜡烛台吗？就是那种巨型烛台，
因为它很高
对，
但就是要这个效果啊，因为 ballroom 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绚烂很浮夸
啊。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奖杯也是非常的浮夸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那个胜利的追求和渴望还蛮写实的，因为那个奖杯就是第一名超级无敌大，第二名就是他的一半，然后第三名可能就小小一个然后你就会觉得虽然只差可能最打分总分就差一两分，但是哇这个待遇差别好大呀。
对，我觉得 ballroom 本身就非常的有趣，就是你看这个的过程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大家的装束啊衣着啊打扮，包括它有很多的有点像是情景剧一样的扮演，非常有意思。
而且他们还会 battle。
哦对，会 battle 的。
而且他们 battle 的方式就不像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可能一些比较 underground 的那种场景，是
很有攻击性的
剑拔弩张。对对对，但是他们的那种 battle 是优雅又挑衅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
对
对，是吧，就那种
是的。
所以当时不是说他们当然这个也是 Pose 这部片子开场的第一幕，就是他们跳那个舞 Vogue。
对， voguing
拿 vogue 来 battle 是一个非常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 vogue 这个舞本身很优雅。
没有了，对，因为 voguing 就是最早在 ballroom 诞生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舞种。其实 vogue 这个名字你听就知道了嘛，它是那个杂志 vogue 演变过来的，等于说是最开始有一个叫做 Paris Dupree 的人，有一次在 ballroom 当中，他就摆出了在 vogue 杂志封面上面大家拍照会使用的手势，就是拿手围绕在你的脸旁摆出一些姿势，摆出一些姿态，就他就不停地摆换自己的这个手势和姿势，然后呢这样子演变下来变成了 voguing 这个舞种。
嗯，
那这个舞种现在大家都非常熟知了嘛，但当时最早的确就是 ballroom 起源的。然后这个剧里面其实也有展现到说这个舞种发扬光大是90年麦当娜那曲非常著名的 Vogue，等于说是把这个舞种带到了大众面前，火遍了全世界。然后这个事情对于跨性别者，特别是在 ballroom 里面的人群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麦当娜对他们来说就是个 diva 呀，那你的偶像把自己的这个舞种让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能看到，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嗯，是的。
而且导致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对他们生活的改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想要去学这个舞种。那很多的在ballroom里面摸爬滚打的人呢，他就可以去外面上课给人家教学，就可以赚钱了。包括这个剧里面的 Damon 不就是这样的吗？他是一个很年轻的有前途的有天赋的一个舞者，之前的话可能就一直找不到工作，或者说他还在学习的阶段，但是麦当娜这个 Vogue 火了之后，他就可以到处去给人家上课，然后呢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也没有很多，但是至少是可以赚一些钱了。
嗯，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职业途径。
对，
是，但是我觉得这里很可惜的一点是，因为麦当娜真的太有名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个 Vogue 的舞是她开创的，或者说就是她的编舞团队开创的，但其实它是有一个更深的文化扎根在 ballroom 里面，然后这个可能是更加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事实。但是我在看这个 ballroom， 就是看 pose 里面呈现的这个 ballroom 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 pose 这部片子它比较聚焦在有色人种的跨性别群体上，
嗯，
所以这部片子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主角，他们都是黑人或者是拉丁裔。我当时就还蛮好奇的，那当年就真实八九十年代的 ballroom 里面也是由有色人种所主导的吗？还是说只是这个片子选择了这样一个切入角度呢？
哦，我可以回答你，是的。
哦、oh, ，OK，
就是 ballroom 最开始就是非裔，就美国的非裔和拉丁裔酷儿群体给创建出来的。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呢？一个是历史记载都有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想提一个纪录片叫做《Paris is Burning》，
巴
黎
在燃
烧。
哦、
这个片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
对，
这个片子其实就是 Pose 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的一个灵感源泉，或者是它的一个原型。巴黎在燃烧是一部纪录片，它是1991年上映的，它所记录的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纽约的这个 ballroom 文化。然后如果你去看这个片子的话，会发现 Pose 的对于舞台的设置啊，他们表演的这个 category， 然后他们的一些服装等等的，很多都是直接从这个纪录片里面去借鉴的。然后这也是就是侧面反映说 Pose 是个很反映历史真实的一个剧集了。嗯、对，然后巴黎在燃烧就是一部非常，如果你喜欢 Pose， 你一定要去看巴黎在燃烧。
嗯，已经在我的待看清单里了。
它既真实的记录和呈现了 ballroom 一些非常精彩的表演和 battle， 同时呢它又记录了在这个 ballroom 里面活跃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就是你看了之后会有一种深深的割裂感，就是在 ballroom 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光彩四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非常的窘迫和困难。
嗯，
就这种强烈的对比，怎么说，就是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吧。然后这个片子里面所记录的人，你可以看到他的确大部分都是深色皮肤的人。
那我知道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跨性别这个概念，比如说像对我来讲仍然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但是在想象它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了解它下面更多可以细分的，比如像肤色这样的标签。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具体有哪一部分的人去做了这种有点历史性的革新和推动这样的行为。
哦，对， ballroom 里面大部分的参与者是跨性别者和变装皇后。
嗯，
然后他们其实在整个 LGBT 历史上面是其实很重要，但是不一定被那么多人所知道的一个群体。就比如说最著名那个，对不起延伸了一下，就比如最著名那个十强运动嘛，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骄傲月，就是十强运动开始的。十强运动其实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非裔拉丁裔的跨性别者啊，有一个人叫 Sylvia， 对不起我忘了他的 last name。 但是在如果你比如说看十强电影的电影啊，后续的一些翻拍的电影啊之类的，你看完的感觉就是哦，他的发起人是一个白男。
嗯，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吧？十强运动在当年的民权活动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会有点让我联想到，就之前我在读一些讲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女权主义发源的时候，也会讲到，就是说其实很多地方的女权运动它是由有色人种或者说深色皮肤的女性发起的，因为她们可能是同时具备了女性和有色人种这两个非常受到歧视和压迫的分类，所以呢他们通常是那个最开始会勇敢出来挑头说我已经受够了，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我现在要走上街头，我要为自己挣脱我应该得到的权利等等这样。但是可能在后续很多历史的书写当中，这样一部分人的声音反而是被淹没了的，或者说是被忽视的，而且有的时候是被刻意忽视了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同样的逻辑在比如像十强运动的那种电影的翻拍当中的呈现也是存在的，就是回看看这个历史，我们可能会忽视掉在压迫之下还存在着多重的压迫这样的一个事实。
是的是的，说回包容，就是包容为什么会诞生，也是因为当时的非裔和拉丁裔的这个库尔群体，他们没有办法在任何情况下去展现自己，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话，那我们干嘛不自己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包容呢？所以才诞生出来的现在你知道对潮流对音乐对文化对整个历史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对对
对，
对哦，你看你说到这个我就会想起来，因为在电影里面他们基本上呈现出来的 ballroom 的比赛的主题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看来会很主流的一些主题，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皇家，或者他们会搞那种书呆子主题之类的、
啊、
你知道、
那个、很搞笑，
对，就还蛮好笑，
一些性感的书呆子
对，就是有一种哇哦的感觉你会感觉到好像是因为他们在所谓的主流当中无法受到应该有的认可，所以只能在自己创建的这个家园这个条件下面去进行这样的一种诠释。而且还有就是因为讲到说当时的一些积极参与 ballroom 的人，他可能都面临着真实生活当中的困窘，不光是金钱上的，还有健康上的，或者是生活状况上的等等一系列的，和他们在 ballroom 里面那种你知道光彩照人的样子是形成了很大反差的。你不觉得 pose 里面就是你看他们几位主角做的工作，要不然是擦边的色情行业，或者是当年的那种美甲店里面给别人做美甲的美甲师，
现在也很多其实
是吧。
对啊，
对，就是他们的职业选择你能感觉到非常非常受限，非常非常少啊、哦，要不然就是选择一个金主被包养。所以我会感觉说好像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得到自己应得的这种空间和表达的权利，所以在这样一个 ballroom 的空间里面就要尽情绽放。
对，就是他那个 ballroom 里面最重要的 这也是这部剧的这个 slogan 嘛，就是 live work pose，活着工作然后
pose。 对，因为 pose 这个词真挺难翻译的，就是它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对对对，
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 slogan 的时候就在说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只有 work 没有 live 也没有 pose。
是的哦，那说回这个剧，其实让我觉得每次因为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就经常会哭，就是神奇的魔力吧。
嗯，而且不是那种刻意煽情的哭，就他可能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台词、然后我眼泪唰就下来了那种。
对的，而且我经常会被打动到一点是他们在这个剧里面呈现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一个一个 house 之里面的这个故事、
哦、是的是的、
哦、
我觉得这个 house 文化应该要好好讲一讲。
哦，对，可以。嗯，就这个 house 就是家族的意思，不是那个五种 house。
这个 house 有点像是那种权力的游戏里面每一个一个的 house， 就是说什么什么大家族、
啊、
什么什么你知道传承的那种感觉。
对， 但他们不是血缘绑定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每个 category 或就包入里面会比赛嘛，那比赛是也是分单位的，除了个人以外，这个每个个人可能会归属于一个家庭，一个 house， 然后这也是这部剧里面一开始的这个怎么说矛盾点吧，就是 House of Abundance 和 House of Evangelista 的爱恨纠葛。
是，但是这个 House 的名字真的太过于华丽，以至于我有的时候会忘记这个 House 叫什么，因为他们的 House 就会取那种特别他们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名字，比如说 House of Abundance 就是丰饶之家，好像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对吧。
嗯，
然后 House of Evangelista，
Evangelista 是一个模特，就是对一个超模，
因为我们的女主人公认为这个超模是借鉴了她的一个造型还是什么，我已经不太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反正
对
她就是反向致敬了这个超模，有点这种意思。
对，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House 的它的形成的方式吧。
嗯，还有他们运行的方法，一个家族是
怎么
工，
对对对，
就是怎么也不能叫工作，就是它怎么运行的，它怎么把大家团聚在一起，大家都在干些什么。
对，因为 House 是其实它是有一个我觉得是让人很悲伤的一个背景，它就是说这些少数边缘人群，他们就是被原生家庭给赶出来了呀。他们不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所接受，或者是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很多人他们就是在流浪街头，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亲人，没有家人。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有那么个别的人，他可能混得好了一些，或者他有一些钱了，然后他们会愿意把这些钱拿出来帮助很多在街头流浪的孩子，然后这个人他就会成为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 mother 或者是 father。
好像大部分情况是 mother 对不对，至少在这个片子里面，
这片子里面呈现的是很多是 mother 了，但是也有 father 的角色，包括像 Prey 就是那个舞会的主持人，他后面也是成立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house， 他就是 father 嘛。
哦、
对，不管你是 mother 还是 father， 就是这个一个大家长的一个角色呢，他就是引领了整个家族的怎么说发展
兴衰，
他要照顾他要照顾所有自己的孩子。
嗯，
然后他会租一个公寓，然后让大家都住在这里，有一个住的地方，给大家提供衣食住行的这个便利或者是资源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女主人公 Blanca， 她建立起自己的 house 了之后呢，她不仅要照顾大家的生活，她还会主动的去帮助大家发展事业。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Damon， 就是跳舞的一个 gay， 她会主动的帮 Damon 去申请学校，让他能够好好的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舞蹈，然后怎么样去等于说有点像规划他的职业道路这样。
嗯，不要浪费他的才华。
对的，所以就是 mother 他所做的事情就真的很像一个你知道家长，然后这个也是这部片子里面很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是组成家庭的它不是血缘，而是每个人的选择。
是，
就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成为家人，你们就是真正的家人，而且这种家人之间的连结会比亲缘关系可能更加的紧密。
嗯，我可以讲一个这个片子里面我当时特别感动的地方吗，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Blanca，她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两大 battle 的家族，她是从丰饶之家退出了，就有点像是她自己主动脱离了这个家族，因为他觉得他跟自己的 mother 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哇，这个也很像是原生家庭的感觉，就是家庭就是会这样啊，孩子们跟家长之间就是会有这种意见不合的时候啊。然后他觉得是时候了，我要成立我自己的家族，他就出来建立了那个跟超模同名的家族。然后因为他自己是17岁从原生家庭里面被赶出来流浪，在没有东西吃要快饿死的这种边缘情况之下，遇到了当时丰饶之家的 mother， 然后是他的母亲，这位母亲接受了他，养育了他，给了他住的地方，给了他一种新的可能性和开始。所以他不管再怎么跟他的 mother 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他也仍然非常感激这一份恩情，就他始终认为他是他的母亲，这点是不会变的。所以他自己成立了家庭了之后，他的志愿就是要去帮助那些像他当年一样流落街头可能非常困窘的那种孩子。 他可能收入了很多，在别人看来就觉得哇，怎么这个小孩你也带进了家庭啊之类的这种感觉。但是他是那种只要你需要我，我就会为你提供帮助，我就会照顾你，你答应我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你不要沾上不好的东西啦，你要守诚信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就会帮助你，你需要什么我都会提供给你，照顾你。然后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因为它是一个明确的传承概念在里面，一代人帮助了年轻的一代，然后这个年轻的一代等到他们自己有条件的时候又会帮助更年轻的一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外部的帮助，所以只能靠自助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去。
真的
怎么说，很励志的同时你又觉得非常的悲伤，
但又是很同时又很感动，又觉得很受鼓舞。
对的对的
对，就是生活不管怎么样打压他们，总会能够找到办法，他们会找到自己的亲人，他们会成为自己新的家庭，对吧？
是的。
然后我也说一个，我也这样的，这个片里面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有一个我就说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年的圣诞节，就是 Blanca 成立了 House of Evangelista 之后第一个圣诞节，然后呢他家的孩子都是怎么说呢，呵呵，有些就是也不说挖瓜裂枣吧，就是像你说的，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对，
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家族是成立的嘛，然后呢布兰卡就问大家想要什么样的礼物，然后大部分人都说了自己想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但是有一个孩子他叫 Angel，
哦，全片最美的女人
啊，她太可爱了。然后 Angel 呢就是一脸非常的悲伤同时又很生气的样子，他就很不耐烦就想摔门而出，他就想走，但是大家就把他挽留了下来，就是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嘛。他就说出了自己曾经童年的一个让他创伤的一个记忆，就是某一年的圣诞节，他跟他就他在小孩子还没有 transition 之前，跟他的爸爸妈妈去商店里面逛街，他的父母就问他说你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看中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但这个时候呢他们家不让他买嘛，肯定或者说不一定有钱让他买，但他特别喜欢那双红色高跟鞋，所以呢他就偷偷的把他们给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呢被他的爸爸发现了，他爸爸发现之后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教训他的原因远不止说是他偷东西这一点，而是说他偷的到底是什么，他偷的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嗯，
对他父母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在他的心里就造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创伤嘛。分享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摔门而出了，直到真正的圣诞节他可能回到这个家里，然后呢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布兰卡就给大家发礼物，因为就像你说的布兰卡自己他生活也是个很窘迫的人，
对，
但他还是就是想尽的办法给他的孩子弄到他们想要的礼物，然后给 Angel 的就是那一双，就是一双红色高跟鞋。
对，
就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好像很可怜，但是看的那个过程中你就是会被打动到，就他打开盒子的那一刻你看到 Angel 的脸一下子涌出了这种欣喜的感动的泪水，
那个地方我也印象很深刻，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很容易猜到的剧情，在 Angel 说哦，我小时候想要这个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哦，那肯定了他今年的圣诞礼物就会收到这双鞋，但是那个瞬间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而是他从一个没有人能够接纳他的家庭到了一个真正有人理解他愿意接纳他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的母亲愿意帮他圆梦，这个红色高跟鞋肯定无数次的在午夜梦回的瞬间重现在他的脑海当中，这是一个就撕不过去的伤痛，但是那个瞬间真的百感交集，就你觉得什么情感都汇聚在他打开那个盒子的那一刻了。
嗯，对的，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布兰卡创立这个家庭家族的一个初衷吧，就是他想要是这样的，他被诊断出了 HIV 就是艾滋病病毒，那这个病毒在当时是无解的，等于说你患上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跟宣告你的死亡无异了，只是说时间的问题嘛。在布兰卡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就下决心说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什么，我不能就这么白活一次，所以他就创立了这个家族，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去用他的善意改变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也是这部 剧里面让人看着特别难受又感动的地方，就是艾滋病这个东西真的唉，就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是你要么是看着自己身边至亲至爱的人死去，要么就是等着自己死去，你不知道哪一刻你觉得可能会被感染上这个疾病。
说到 HIV 在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瞬间我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因为当时是 Prey 跟 Blanca 因为他俩是好朋友嘛，在一起聊天， 布兰卡是先确诊的，后来 Prey 自己也确诊了，他们就说到了不可逃避的话题，就是死亡嘛。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布兰卡因为他是个超级坚强温柔坚定又强大的一个人，就是很难有人看完这个片子不会爱上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安慰 Prey 说，就是没关系的，现在医学在发展，我们能够找到方法会变得越来越好，你不要往最坏的方向想之类的。然后 Prey 这时候就精神状态很崩溃嘛，他就哭了，然后他就说，但是他们可能不想治好我们，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病是一种天谴，这是上帝在消灭我们，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尤其是在美国，当然他很多人还仍然是有宗教信仰的嘛，本身不管是性取向还是性别认同，这个东西都是在宗教里面非常敏感和禁忌的话题，而且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宗教原因把孩子踢出家门的，就是说你这个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行为等等。然后他们就认为因为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行为，所以你现在患了绝症，你就是被天谴了，你是自取灭亡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让人感觉特别悲伤。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病根本不是什么天谴，它就是一种病毒，然后它也是可以治疗的，但是在当时就变成了大家污名化性少数群体的一个手段。然后 Prey 其实他之所以会说出这句话，也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教会家庭，这个在后面的好像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里面有专门的，应该第三季就专门的说明就他的过去的故事。这样 Prey 他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然后他真的见证了太多的人的死亡了，就光这个剧里面你就能看到他参加了好多人的那个葬礼啊。
是的，
就每一次葬礼都会让你觉得就心又碎了一下，心又碎了一下。比如说第一季里面应该就是讲 Prey 跟他的得病的这个男友之间的故事，哇，那里我真的哭死。
哦，对，因为是她男朋友先确诊的，而且她男朋友是那种已经非常晚期了，就是你要长期住院，而且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那种状态，所以她男朋友当时在快要去世之前，你知道人是会有这种预感的吗？就把 Prey 叫到自己的病床前，就跟他说，你要答应我，我走之后你可以比如说嚎啕大哭一整天，然后肆意的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第二天你一定要穿上你最好的衣服，然后你要继续去 ballroom 里面主持这种 ballroom 的活动，你要就是活得光鲜亮丽，活得光彩照人，然后让自己最后的每一天都在燃烧，就是你要去享受生活，你要去 live。 然后那个瞬间是非常震撼的。
是的，
因为他们都是活在倒计时上的人。
你这个说的很对，就是我觉得我很难想象那种感受，就是你面对的无处不在的死亡，就是活在悬崖边上的感觉。再加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也非常的糟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你知道你的人生就会完蛋，会没有掉，就是在死亡面前，在生活面前，他们才更要的去展现自己的姿态。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部剧要传达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在悬崖面前你也要跳舞，你也要去燃烧。
这个是题外话了，因为我最近去体检，然后呢就是一些你知道可以共情的角度吧，因为我体检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指标就感觉稍微不那么健康吧，尤其是我躺在那里，医生给我做彩超，他就是在这个拍乳腺胸部的部分的时候就是花了很长时间，然后还问你有没有结节啊，有没有这个之前检查的结果啊等等，然后那个大概十分钟里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现在比如说真的有一些确诊的疾病，然后这个病
乌鸦嘴呸呸呸
啊，你知道就是一种想象嘛，就是假如说它很严重，假如说我真的要进行认真的治疗，然后要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怎么生活？当然后续检查只是一些轻微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控制啊不啦不啦，定期复查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你会想，哦，那如果我现在离死亡很近我要怎么办？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就是想把每一天你还有的时间都彻底的活下去，就那种活就不是我现在这个活法了，现在的活法感觉就我们只是活着，
就不是 work 了，
对，就只是在普通的每一天的度过，但是如果在那样的情境之下你对生活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那只是短短的十分钟而已，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长期的十几二十年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你对生活的态度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啊，这又回到了 ballroom 的这个 slogan live work 和 pose， 对吧，活着工作然后展现自己的姿态，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三点的话，那就真的很不容易了，
而且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有趣的多， 就是所有人的人生
很多姿多彩，
没错，都会变。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真的活出自己，都是在循规蹈矩的走一种主流的道路吧，可以这么说。
嗯，好，那我真的要来说一下整个剧里面，虽然我落泪了很多次，但是有一个瞬间是到了顶峰的，就是那个地方我可能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剧情。大概设计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最美的女人 Angel， 她是一个性工作者，她遇到了一个白人男性，然后这个白人男性叫做 Stan， 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结婚了，有孩子，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在特朗普集团的工作。这个真的是还有点好笑，你知道吧，突然看到八十年代的 Trump Tower 那种感觉。
嗯，
这个 Stan 呢，他也是在经历一些对于性别的困惑吧，可以这样说，就是他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身份，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无法融入主流，他可能性癖上或者一些取向上面跟主流是不同的。那他跟 Angel 认识了之后，他俩其实就有点像是陷入爱河了，就有点是动真格动真感情了那种感觉。然后在一次对话当中呢，他俩坐在一个咖啡馆，外面雾气蒙蒙的，Stan 就跟 Angel 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是活在标签里，大家很容易定义我，但是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吧。他就说，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你是很 real 的人，我只是在扮演，而你是真的真实。然后这个时候 Angel 其实已经很被他打动到了， Angel 就是眼含泪光的问他说，你真的认为我是一个女人吗？因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然后 Stan 说了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You'd be crazy to choose this life if you don't have to.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选择这样的生活，你一定是疯了。就是没有人会主动选择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的一员的，没有人会想要过被歧视、被看不起、被认为好像你们都是疯了、你们精神有问题这样的生活的。谁不想被别人接纳、被别人爱呢？如果你不是感受到那种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如果我不这样活，我不这样做自己，我就无法活下去的这种冲动的话，你不会这样选择的。这一句话当时是我觉得至少第一季吧所有台词里面最点睛之笔的一句。因为我曾经跟有些人进行过一些讨论，然后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就是啊，好像不理解这样的一些性别的选择等等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确实本身也不了解，但是那种大众舆论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好像你是出于兴趣爱好这样选择，我是因为我就是有一个什么 idea， 然后我突然之间就灵机一动，我就觉得哦，要不然我就换一个性别试试吧。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如果不是我不这样就活不下去了，谁会愿意被歧视被侮辱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识性的认知吧。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是直到 Stan 说出这句话之前，我可能都没有一个句子是能够非常准确的表达我的想法的。但是他说完，真的他说出那句话那一个瞬间，我眼泪唰就下来了。
嗯，我也又要哭了。
而且我特别特别认同 Stan 对 Angel 说的话，就是你是真正在活着的那个人，因为你是真正的坦然的在面对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谁，要由我自己来定义。我们可能未必真的有这样的勇气面对真实的自我，但是他们有选择改变自己的性别，经历这一系列很痛苦的，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过程的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去走这样的人生道路啊？
是的，所以你每次看到他们用最亮丽最光彩照人的姿态出现在 ballroom 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说他们的这份不是说表演，这就是他们面对生活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这一切事情的表达出的一个态度，一个宣言，就是哪怕已经是这样了，我仍然要活出我自己，我仍然是最闪亮的那颗星。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这部剧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的一个原因，至少对我来说吧，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会看到自己影子，我会从 Angel 的身上，我会从 Blanca 身上，我会从 Damon 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可能一些我的软弱，我的一些生活上很痛苦很困难的地方，但是从他们身上我又能找到勇气，就我能知道说我其实也可以很好的活出自己的姿态，我也可以找到跟我灵魂共振的人，我能找到真正能理解我的人，我能有很好的朋友，我能够相互支撑着我们一起活下去。
是的，
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我们比起说不同来说更多的是相似。
哦，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实我们好像之前在哪一期节目也是聊可能跟 trans 群体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吧，有提到过，我当时认为很多人现在对于 trans 群体的一些误解吧，是来源于不了解嘛，是来源于像我们开头说的，大部分人可能身边并没有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朋友，你不认识这样的人，你只能从一个很远的距离，通过一些可能比较片面的描述去了解他们。但是像 POSE 这样的作品呢，在我看来是真正做到了把他们的真实展现在观众面前，也就是说在观看的过程中，大家都会意识到说，不管你的性别认知是什么，你的性取向是什么，大家首先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在努力生活的人，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痛苦、悲伤、喜悦，这些情绪是共通的。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好理解，它不再是一个概念了。
没错，就是这部就 POSE 这部剧，它是在呈现跨性别群体真实生活、真实历史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剧。因为在这之前没有剧集、没有电影如此的聚焦，或者是如此准确的展现出他们真实的就是跨性别人群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回看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电影里面对他们对跨性别的呈现，其实是很片面，就是非常具有误导性质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这部剧里面所有的跨性别角色的演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跨性别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像丹麦女孩，对吧，小雀斑饰演的，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讲跨性别的一个电影了。他的演员为什么以前的就是跨性别女性的角色都是男的，或者说顺性别男性去扮演的，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原因在于比如说像是丹麦女孩里面的小雀斑，他演得非常好，他把他整个心路历程啊，然后整个情感的变化都展现出来了，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很喜欢嘛，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但是你走下荧幕之后，小雀斑他就还是小雀斑，他是个男的，
嗯，
这会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哦，好像是不是所有的跨性别女性她其实就是打扮得像女人的男人，这个概念跟真正的跨性别女性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
而如果你去看 POSE 的演员，他们在私下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比如说红毯上，他们所呈现出来，他们就是跨性别人群，他们就是女人，这样子在荧幕前和荧幕后他们的形象是一致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绕。
没有，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因为像是丹麦女孩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小雀斑也很红嘛，对吧，而且她确实演技很好，而这个电影当时也产生了很多的轰动和话题讨论。但是我确实在你说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哦，就是小雀斑，就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这个电影里面她所饰演的那个角色的很多的细节和内容了，而是被这个演员本身的状态去压倒了。就我想到她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小雀斑的形象，而不是可能她真正所要饰演的最后成为了一个女性的这种形象。
对，
嗯，而且这个东西它会，我们是很容易被媒介所引领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我们的理解一定是从媒介上面去学习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最开始学习的一个途径和道路就不完全准确，就会导致后续更多的误解出现。而且不光是丹麦女孩了，那个拿了奥斯卡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啊，那个
什么Jared Leto， 对，他是演算是女二号吧。但是因为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就是讲一个白人男性，有以前还恐同的白人男性，自己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之后去抗争和算是争取权益的一些故事吧。然后在这个里面给他配置了一个 Jared Leto 的这样的一个跨性别女性的形象，当然是由白人男性来饰演的就是了。因为 Jared Leto 比小雀斑更加的，怎么讲，就是因为他留胡子吧，
男性气质化重一些，
哎，对，所以你会更加感觉到割裂，就是你会明确的意识到说 OK， 这是一个男人在扮演女人的过程。但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大众对于跨性别群体的一个很大的误解。
没错没错。而且那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面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无语的地方，是在于因为你刚刚说他主角是个白男，他得了艾滋病以后怎么去抗争，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像是英雄一样的人物嘛。但是与此同时 Jared Leto 所饰演的这个跨性别女性在这个电影当中是一直往下坠的一个过程，就他的作用好像就是为了让那个白男主角
觉醒
然后变成更好的自己
对，
然后他把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就死掉了。 非常双标的一个角色设置。但其实哈，就是丹麦女孩也好，达拉斯俱乐部也好，它已经是在怎么说酷儿影史上面算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呈现了。
对
对，然后我前几年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 Disclosure， 是在网飞上面的。它就是专门讲荧幕上的跨性别的这个历史吧。你看那个电影之后会真的就是惊掉下巴，就会发现哇，原来历史上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剧里面有过这么多的跨性别角色，而且他们的呈现是这么的糟糕。然后也正是这些媒体上面所呈现出来的糟糕的跨性别形象，导致了很多人对于跨性别群体的一些误解甚至是仇恨吧，和污名化。
对，那个纪录片我也看了，确实拍得非常好。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大家一下就会想到的类型，就是早期很多跨性别者在荧幕上的呈现是丑角、笑料包袱那样的存在，就很常见的情况。比如说一个人他明显你肉眼可见是一个男性，然后他就是硬戴了假发，化了很浓的妆，可能胡子都没有剃干净，穿着裙子他就出来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下，他就有点是那种故意的去扮演一些非常丑化的形象，然后来引起笑料，然后可能别人就会说啊，她原来是个女人的一种呈现。
对，而且这个是我觉得最震惊的，是从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的，就是可能二三十年代电影刚刚出来，在黑白荧幕上面你就能看到这种所谓的男扮女装的丑角。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打引号男扮女装它就是一个笑料嘛。而且这个会延续到后面我们其实很多熟知的情景喜剧里面往往都有这样的角色。OK， 这里虽然我很喜欢老友记，大家也知道嘛，就我们以前也专门聊过，就是 Friends 是非常好的一部剧集，但是里面就是在呈现跨性别角色这个角度上的确做得很糟糕。就是很多少人对于跨性别可能第一次里接触到跨性别形象就是从 Friends 里面 Chandler 的妈妈，
本来是他的爸爸，
对，本来是他的爸爸，后面变成了妈妈的这个角色开始的。就在 Friends 里面每一次提到 Chandler 的妈妈，他都是一种被羞辱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 Chandler 来说，就是这个跨性别女性的妈妈是他的一个耻辱，而大家朋友们之间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一种打趣的形式。就这一点你就会现在看来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他也是奠定了一种大家对于跨性别女性的最初的印象，就是他就是一个变性了然后呢抛妻弃子的这么一个糟糕的人，对吧？
是的。
然后后续很多的情景喜剧里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所谓的男变女的形象，像是老爸老妈浪漫史里面也有开过这样的玩笑。然后 Disclosure 里面有一个演员，他说了一个跨性别演员，他说了一句话就让我非常难过。他说在这样的一些呈现里面， We're just comedy， 就我们只是喜剧人，我们只是笑料抖包袱。We're just dressing up to make people laugh，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扮成女人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供笑料而已。
是的，而且里面会有一些特别夸张的，就是夸张到让你不适的一些情节吧。比如说金凯瑞演过一个电影吧，好像是，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一个从外表上看上去非常非常女性化的一个角色，在大结局的时候被金凯瑞发现，哦，原来你是一个男人。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之后冲到厕所里面去呕吐，就是用生理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个事情有多么的恶心。而且他还甚至当众拽下了这个人的衣服，就让他只穿着内衣站在大家面前，然后向大家大喊说，哦，他是一个男人，就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让你觉得非常的，这是什么呀，这也太侮辱人了。
对，这个电影其实很典型吧，就他给观众所传达的讯息就是说，你面对一个跨性别者，你所应该做出的反应就是呕吐，就是被恶心到并且以此为辱。你只要跟他打过交道之后，就像金凯瑞一样，你要拿马桶刷刷自己的嘴巴，你要把你跟他接触过时穿的衣服全部都烧掉。
对，
就是这是个非常极端糟糕的一种策划。然后除了笑料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跨性别者会落入的这种刻板印象，就是心理变态连环杀手。最典型的就是沉默的羔羊嘛。
是，
这个电影当然很有名了，但是以防可能比较古早有人没有看过或是忘记的剧情，就是说一系列的罪案，剥皮女尸案所展开的。 然后最后发现呢，这个凶手是一位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会比较好，就是在剧里面在电影里面的呈现是一个异装癖的男性。他之所以杀人并且想要把这些女人的皮给剥下来，是为了给自己缝制一件衣服，让自己变得像女人一样。就他所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
只要你想改变性别，你就是心理变态，就是你的这种我想要转换性别的冲动，它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而且会带来真正的危害，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危害。
是的，但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剧情的时候，我都很想说，你们看一下现实生活中每年被害的跨性别者的受害者的人数，
啊，
然后再来说这个话吧。就是其实每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跨性别者，就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当然在有色人种里面这个被谋杀的概率会更高，而遭遇不幸。那在为什么荧幕上面就非常主流的一种呈现上面，就反而变成他们是加害者了，他们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脱离现实的一种，就是是一种创作者对于跨性别人群的不真实的幻想，而且这个幻想里面甚至是带有一定恶意的。
他就是带有恶意的，他就是告诉大家这些人都是心理变态嘛。还有一些很经典的例子，比如像是希区柯克的电影里面，就希区柯克他这个人对于跨性别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执念，就他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心理变态的杀手都是打引号男扮女装的，就这些人他其实不是真正的跨性别者，他只是一种符号。
是啊，
但你刚才说了，就是说跨性别者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是他们是被害者，然后这个其实在过去比如说十几年的美剧里面其实也有相应的呈现，就是有很多的受害人，特别是在警匪剧啊医疗剧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出现过的跨性别者他们都是受害人，要么就是被残忍的杀害，要么就是被诊断出了绝症。那个 Disclosure 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有一个演员，一个跨性别女性的演员，她就说她有一次同时接到了两个跨性别者的角色，在不同的医疗剧里面，但是他们的故事线都是一样的，就是她发现自己因为在服用荷尔蒙，在做一些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荷尔蒙其实会造成自己的癌症病变，就等于说我只要想要改变我的性别我就会死。
嗯，
然后在这个两个剧里面他都最后就同时他就死掉了，就是又搞笑又心酸又悲伤又愤怒。
是的，就是很离谱。是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刻画里面，他就先说医疗剧吧，这种明显是不准确的嘛，你就是感觉像是在吓人一样，而且是不太好的那种吓人，就不太高明的那种吓人方法，就是好像在恐吓一些跨性别者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要改变你的性别哦，
是的，
你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但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他们面临的真正的风险。然后在这个之外，警匪剧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写一些特别残忍的那种罪案，完了之后受害者是跨性别者，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过分去强调这个残忍的过程，其实很有可能会反过来对真实生活中的跨性别者的这种生存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吗？
嗯，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啊，就是你不管是作为一个丑角，还是作为一个连环杀手，还是作为一个被残忍杀害，或者是就是莫名其妙得了癌症死掉的这些角色来说，他们有个共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于跨性别形象的呈现是一种奇观，他们没有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人来刻画。他们选择跨性别者作为这个角色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奇观的性质，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很奇怪很新奇。就包括你像刚才你说到那个警匪剧里面被残忍杀害，我忘了是哪一部剧了，反正就类似于说是在一个那种 club 里面的卫生间发现了一个死去的女性，然后呢他们法医鉴定的时候，一个大的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说，哦，这个其实不是个女的，是个男的。就是在很多的剧里面，跨性别者的作用是起到一个情节转折，就推进情节转折，引起一个啊惊讶的发现的一个作用。
对，
对他们来说，这些人他们到底真的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他重要的就是他的这种跨性别的身份而已。或者说的更加直白，他重要的就是这些人看起来像女的，但他其实有捷报。
嗯，是的。 而且我记得那个 disclosure 里面说到那部剧，就是刚刚那部警匪剧是 CSI 应该，然后那个扮演者他本人也接受了采访，然后他自己吐槽这个事情，他说当时他躺在那里，因为他扮演一个已经死去的尸体嘛，然后那些警探们就围着他说，哦，这个人他脚好大，他手好大，就感觉不像是正常的尺寸的那种感觉，然后扮演者本人躺在那就有一种，你们认真的吗？就这个是现在要关注的问题吗？就你们这个剧本写的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呈现吧。哦，对，然后这个也是我可能之前在看 Pose 之前吧，没有完全学习到和了解到的一个点，就是跨性别者很多人会觉得他是完全由手术决定的，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跨性别者是取决于你有没有把你的第二性征完全的改掉，通过手术的方式。但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整个跨性别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年代的不同，大家的这个推进的速度，当然还有经济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都是非常花钱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在那个 Pose 这部片子里面，当时就有一个角色，他的剧情线主线就是在讨论他什么时候能够去做最后的这个手术，然后在他做这个手术之前，他其实已经遮盖自己的第二性征很长很长时间了，就他每天会拿胶带把它缠起来，然后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的，双重折磨。但是他在没有做这个手术之前，他难道不是一个跨性别者吗？他已经是一个，
他是，
对，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定义了的，他的身份认同，他外形上的打扮，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女性。
你说的没有错，就是说跨性别他是不是一个跨性别，他不完全是由手术决定的，而且甚至于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不是他们的最后一步，就他们可能甚至他不需要做去除第二性征的手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要，这个是他选择的一个部分。就又回到说荧幕上面对于跨性别者的刻板印象的刻画，因为大家刻画的都是说 OK 跨性别他就是穿女装的男人或者是穿男装的女人，默认的是说 OK 他就是有这个第二性征，而且这个东西是一种负面的，就他的第二性征是他整个形象负面的一个部分，就导致了说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会认为 OK 只要这个人他不去除自己的第二性征，他就还是原来的那个性别。
嗯，
而且在历史上面的话，这个也是 Disclosure 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在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纠结于手不手术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大概5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退役的空军叫做 Kristen Jorgensen，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跨性别女性，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退役的军人嘛，光这个就已经很就身份就很不同了。另外就是说他在退役之后在欧洲做了一个那个手术，然后呢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形象的，然后呢他回到国内的时候是一个全女人的形象呈现在大众媒体面前，然后在那一刻主流的美国第一次认识到说哦原来这个是跨性别，你知道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他们眼前了。
嗯，
然后从此之后呢非常多的人一旦碰到了跨性别女性，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你还有没有睫毛，你有没有做过手术，就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像是奥普拉他们采访过程中他都会问哦，那你下面是现在是怎么样，如果他做了手术他会问你的手术怎么样，疼不疼，或者是就是非常纠结于这些手术的一些细小的问题，而不是放在他们整个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他们为什么想做出这个东西，或者是比如说对方是模特对方是演员，他没有完全没有采访说你做模特的经历做演员的经历，他全部都是在问你的手术是怎么样，你下面那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嗯
again 就是没有把人当成活生生的人，就只是当成了一个奇观而已。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里关于手术还有一个点，就是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在大众面前去曝光自己的隐私啊，你说是不是吗？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非得给社会一个交代呢？比如说如果是其他的状况，如果你是一个顺性别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通常来讲大家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当你选择了改变性别之后，突然之间你人生中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下面东西还有没有，你下面怎么样，不管是跨性别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对
对啊，但是这也不是他们的义务要给社会一个交代啊。
是啊，而且你刚才也提到一个点，就说很矛盾吧，我觉得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你觉得他像一个女人的时候，其实你不会问他一些你知道你下面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只有当他好像啊看似是雌雄莫辨，或者是你觉得他不像传统的女人的时候，你才会对他产生兴趣吧。反之亦然，就是对于跨性别男性也是这样的，你看到一个非常男的一个男人，你不会想说哦他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你只有看到这个男人他有一定的比如说温柔的气质，或者是你知道他身材啊或者之类的呈现出跟普遍的男性不一样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哦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才会想要去对他的性别产生一些疑问。但是与之相对非常矛盾的点在于，很多人会批评跨性别者是加深了性别的刻板印象
啊。对，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常见的这种言论，因为会经常看到说为什么这些跨性别的女性她们可能妆都比较的明显，就会画那种特别艳丽的妆容，会穿特别凸显身材的衣服，甚至有的时候会有非常丰满的卡戴珊式的身材等等这些，然后会有人说那其实跨性别只是在加深这种所谓的二元性别的刻板印象，反而是违反了跨性别作为一种多元性别出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常见的言论，但是我看完 post 之后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因为对于可能顺性别女性来讲，选择要化什么程度的妆，要怎么打扮自己的外形，这些事情是一种选择，因为你不这样选择你也是一个女性。但是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讲，我觉得她们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在于，很多时候她们如果不是说所有人，但是很多展现出来的情况是不这样去呈现自己的女性气质的话，仍然会有很多人不认可她们是一个女性。因为在 post 里面布兰卡就面临了这个问题，因为她是相对来讲身材比较瘦，就不是前凸后翘的那种女人味儿。完了之后在她们 battle 的时候，因为她们会放一些狠话，她们的那种狠话是有点嘲讽啊讽刺类型的狠话，然后就有人会讽刺他说你好像一个男人，就你好像这种长得也不够漂亮，完了之后也干巴巴的，没一点料，就这种感觉。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足够像一个他想要成为的性别，这件事情本身对于跨性别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痛点。
对，
所以我认为可能很多时候跨性别尤其是女性在展现一种女性气质的时候，它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有选择的，而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下，她如果不这样做她就会失去很多被别人认可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就是他为了要 pass， 他为了要通过大众对他的检验，他可能必须要做出一些看似迎合性别刻板印象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说哈，作为比如说顺性别的女性，我就拿我自己打例子好了。假如说我现在短发，但是如果我留长头发，就是因为我喜欢嘛。然后呢，我平时可能会有时候会穿裙子，有时候穿裤子。我穿裙子，然后我化妆，我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是代表着我就加深了女性刻板印象吗？你会因为这个去指责我加深了女性刻板印象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吧？
对，
除非就是你真的很想杠。
我今天就是跟你杠上了。
对吧，既然你不会苛责我做这些事情是加深刻板印象的话，为什么要苛责其他的人，比如说跨性别女性她们做那些事情是加深女性刻板印象呢？就我觉得这里是有点双标在的，说真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继续讨论说 trans woman 就是跨性别女性她是不是加深女性刻板印象这一点，有一个可能在美国或者西方世界更加适用的一个历史背景吧，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在社会上可能找不到工作会受到歧视嘛。包括 pose 这个剧还有刚才提到这个巴黎在燃烧这个纪录片里面都有呈现，都有记录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因为大家都会不会想要把这个工作给他们，那他们没有办法，为了谋生可能很多人他不得不选择去做性工作者。那为了做性工作者，为了能取得一些男性的客户，他们就是得迎合这些男性客户的喜好，变成他们眼中的性感的女人的样子。你可能就是得做出前凸后翘的身材，就是要化浓妆，就是要穿超短裙。我不是说所有的话，就是不一定说是自己的自主选择，而是一种工作需要。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要苛责他们加上的刻板印象呢，还是苛责那些男的，或者说苛责主流社会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在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跨性别群体这样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少数的甚至是社会边缘的群体，他们跟我们一样超级有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权，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是的，我们作为顺性别者是有特权的。
是的是的，就是特权是一个你只有对比才会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们不能在自己没有理解到自己有特权的情况下去评判别人，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往好了说呢，因为在看 disclosure 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鼓舞人的事实吧，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拥有了 POSE 这样的剧，那这个事情可能你早十年它都不可能会发生，一个由跨性别人群所主导的创作团队去聚焦了一个讲跨性别群体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创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在往前走，而且包括刚刚提到了奥普拉秀嘛，就奥普拉在他的职业生涯，因为他很职业生涯非常长了，过程中曾经采访过不同的跨性别者，那如果去对比他的采访，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在更后期的一些采访当中，当面对跨性别者的时候，他的提问明显的更加有人情味了，他更加能够去理解说、啊，他们现在不是一个奇观，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应该要用合适的语言去问出更加合适的问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我好像只管我自己想问的，我只是好奇，然后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就这些可能看上去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侧面也许证明着我们的性别认知是在进步的。
嗯， disclosure 里面我也哭了我真的泪点很低，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哭的那个点是在一个比较老牌的跨性别女性演员啊、她甚至直到几年前才真正的出柜，在这之前她都是以一个女性角色、女演员的形象示人的。然后呢，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说她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跨性别的孩子出来饰演跨性别的角色，或者是在荧幕前面，在大众面前为自己争取权益。她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想象，她以前是以此为耻的，她想要极度的就是不让大家发现自己的秘密。
嗯，
但是呢，在这几年的时候，她发现这个秘密其实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在前几年的时候，他就在纽约时报跟大家出柜，跟大家说我其实是一个跨性别女性。
嗯，
然后呢，并且在我去忘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就是在有媒体的情况下，因为放了他当时讲话的那个片段嘛，就是他就跟所有人说，我过去这么十几年几十年我都不敢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开心能够跟大家说我是一位跨性别女性演员。
嗯，
哇，就那一刻的时候你真的非常的感动，你就会发现哇，人的努力是有用的。
是的，
你能看到这种历史的推进，历史的进程，哪怕很艰难，但是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
你说的对。嗯，
而且哪怕你去看 POSE 的这些演员，因为这个剧真的很红嘛，在全球范围内，包括甚至在豆瓣上面它得分一直是9点多，很难得的一个高分美剧。那这些演员你可能觉得哦，他们肯定都是大明星了吧，对吧？但Indian Moore
你要讲这个故事了，你先说他 Indian Moore 是谁。
Indian Moore 是在 POSE 里面饰演 Angel 的，就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位女孩，她本人叫做 Indian Moore， 她是在纽约生活的。昨天就在我们录制哈，因为我说 OK 今天要录制这个节目，我要回来，我要回家补一下 POSE 这个剧，虽然我以前看过，但是有些情节可能忘记了，我说我要回来补一下。然后呢，白天是因为昨天是纽约有个大游行，我跟朋友一块去的嘛。游行结束之后，他们说要去附近的一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玩聊一下天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啊，我可能不能去了，因为我要回家看 POSE。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我朋友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我们刚才跟 Indian Moore 一起喝酒了，一起跳舞了。啊，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说。我到底是为什么我为了要回家看这个 POSE 这个剧反而错过了跟你知道 Angel 的扮演者 Indian Moore 的见面玩耍的机会，他们真的是一起在聊天聊了几个小时，然后一起跳舞啊，我真的我为这个节目付出了太多
什么叫本末倒置，这就是本末倒置
我真的很伤心。但反正我想说的点就是说，这些演员他们哪怕到现在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什么所谓的大明星。然后我去翻看 Indian Moore， 他因为前几天是这个 POSE 的5周年纪念日吧，
嗯，
然后呢他有专门发 一篇 ins 讲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五年前他在签下这个角色的那个时候他甚至还被警察逮捕了。
哦、oh.
就是他五年前他的生活是超级拮据的，然后他被逮捕的原因呢是因为地铁逃票
啊、
真的地铁逃票，就纽约地铁逃票这个事情是太常见不过的事情了，没有人会在意的，就甚至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问你能不能帮他刷一下地铁卡，因为有的人是月票或者那种无限票，甚至就是帮你刷个两块钱的这种票，很多人都直接帮人家刷了嘛，然后你看到别人逃票就是跨过那个地铁栏杆也不会说什么的，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抓的人都是少数族裔。
嗯，
就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歧视的一个你知道种族歧视的一种行为。但不管怎么说，就是他在当年接下 Pose 这个 Angel 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还是在看守所，这些人他们都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很真实的生活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在这个剧集里面饰演出来跨性别群体真实的面貌，而且正是因为他们非常真实的演绎导致了大家能够对这些真实的角色产生切身的共情，所以说到底真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做出自己活出自己，
而且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理解对方吧，
对就是理解万岁吧，
是的、嗯、反正我会非常真诚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Pose， 因为就像一开头讲的这个片子改变了很多我的想法，打开了很多新世界的大门对我来讲，而且我相信大家会从这个片子里面收获很多的感动，所以我真诚
的
对推荐一下这个片子，值得一看不容错过。
对呀，那我就不用再吹更多的彩虹屁，我觉得你已经吹得很好。
好的好的，而且你看彩虹屁在彩虹月多么的合适，多么的应景，不好意思最后是个烂梗。嗯，
对，就是虽然看着时候会很难受会有很悲伤的一些时刻，但是总体来说是很鼓舞人心的，你会感到由衷的替他们高兴或者是由衷的骄傲嘛，骄傲月就是要骄傲，大家都要骄傲的活着。
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然后呢因为下周是端午节所以我们下周就不更新了，大家端午节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安排，然后大家也抓住机会好好享受这个短假吧。那我们在6月30号也就是停更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更新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栏目，也就是迪士尼公主系列，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切入迪士尼公主的起源，也就是白雪公主，来给大家聊聊白雪公主的故事，所以希望大家期待一下下次的节目
啊。节目的最后呢说一个可能也不是那么新鲜的消息，但是以防万一，就是我们开通了小红书账号，大概是几周前的时候吧，对，虽然我们还在摸索的阶段，但是会目前来看会在上面发一些我们的日常啊，但是也会发一些我们的书影音安利以及播客相关的内容，欢迎大家去关注支持我们。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一点支持的话，给我们买杯咖啡，可以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宇龙，或者是在 show notes 里面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打赏界面，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赛博赞助人，在这里就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在公众号袁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Suddenly my world has gone and changed its face, but I still know where I'm going. I have had my mind spun around in space, and yet I've watched it growing. Oh, if you're listening, God, please don't make it hard to know if we should believe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we run away, or should we try and stay? Or would it be better just to let things be? Living here in this brand new world might be a fantasy. But it's taught me to love. Let's look again.